天的正道来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你面前感恩你召聚我们成为你的百姓，成为你的儿女。你召聚我们借着你的十字架得胜，使我们能够从黑暗进入光明，从死亡进入生命。父啊，愿你使用仆人，也真的是喂养你的百姓，喂养你的群羊。主啊，愿你的圣灵在我们当中动工，开我们的耳朵，更打开我们的心，愿这真理能够进入，真是使我们有你耶稣基督圣洁的样式。父啊，愿你祝福我们，愿你的恩典常伴随我们。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那今天我们看是来到了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一到第十五节的经文哈。那我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实际上让我想起了我在我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参加过一个叫校园精兵营的一个活动哈。那个活动呢是一个退休会，是来自各个大学的大学生团契的学生来参加。那个时候我印象非常深刻，非常深刻。具体那个内容我不太记得了。但是有一个让我特别难忘的一件事，当时在我们那个小组，有一个基督徒的大学生，他有一个很奇特的装饰。那这位大学生呢，脖子上挂了一个铁链子，然后挂的是一个非常巨大、有花哨的十字架。看起来非常重，很有重量。那与他的衣服呢非常不协调。那在这个方面呢，我其实并不是反对基督徒带这样的小饰品，我自己车上也有这样的不起眼的小标识。但是当我见到这样不协调又夸大的十字架的时候，其实除了在电影里，我还是真的是在现实生活中头一次见到哈。那位学生呢给我的第一反应不是他有多么的敬虔，而是让我有所怀疑，他真的是基督徒吗？或者说可能他只是刚刚信主而已。那这是当时我看到，虽然我那时候才刚信主不久，但是这的确是在我当时脑海中冒出来的想法和看见。那我们到底是以什么为标记来注明我们是属于基督的？那如果你询问一个不信主的人啊，你问他基督徒是什么，你对基督徒的认识是什么，大部分都会说出一些很明显的外在特征，比如说他们每周日会去教会礼拜，饭前会嘟囔一些祷告，甚至说每次你帮助他的时候，他首先第一句话不是感谢你，是感谢主，可能等等类似的。那世人基本上都是在聚焦在这些外在的事情上，看待一切事情都是从外在来看，也会用同样的眼光来看待基督信仰。那这样的事情呢，在世人中发生，也在刚信主的人当中会有很一样的问题。那这里在哥罗西教会就发生了同样的困扰。那我们看十一节经文说什么，保罗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那割礼是什么？割礼是旧约当中一个神设立的仪式，是在刚出生不久的男婴的生殖器官上割掉一块多余的包皮，以此来作为神与以色列人立约的标记。那保罗之所以要提到割礼，为什么？那因为哥罗西教会信徒他们刚刚是从异教当中转变不久。我们都知道在异教里面其他的宗教当中，特别他们会特别的留意一些外在的记号，他们的服饰、他们的装扮、他们的形态和举止、他们各样的礼仪、他们手上的动作啊，到底要不要拿一个念珠啊，或者像道士一样手里要不要拿一个马尾式的那个拂尘呢？那在西方的异教当中，他们可能手上会带一些拿着偶像，还有的是在身体上刻出某些特别的标记和符号。 来显明他们的归属，这个在异教当中非常非常的普遍，他们很痴迷这一点。那这一点同样也在影响着信主不久的哥罗西信徒。割礼作为旧约当中神与以色列的立约标记，不出所料的，当他们看到的时候，他们必定也是以同样的方法看。那在圣经当中，保罗是多次阻止外邦信徒受割礼，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割礼是迈向律法主义的大门，一旦执着于割礼，跨过那个大门，后面就是律法主义的康庄大道，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远离的假冒伪善。那所以他们的行为就引起了保罗的警戒，他必须要告诉哥林信徒一个事实，什么才是真正的割礼。那我们来看经文十一到十二节哈，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很明显的一点，哥罗西教会信徒不明白割礼的价值和意义，不明白，他们只是不加思索的看到圣经中有写，他们就想去执行。我要说弟兄姐妹，这个在信仰当中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不经过思考，不经过分辨，一切照单全收，这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虽然割礼在旧约当中的确就记录在旧约当中，但圣经的目的不是让我们不加思考的去做这个去做那个，这不是圣经要传达的。神赐我们圣经是让我们去思考，是让我们去默想，是让我们去分辨。圣经不是一个行为手册，不是行为准则和行为手册，它的目的不是让我们机械式的啊做这个啊做那个，规规条条做这做那，然后期待我们像一个机器人一样这样去做就可以了。那如果你对圣经的认识停留在这个层面，那么你的信仰会很有问题。那么神赐我们圣经什么目的？什么目的呢？圣经是为了指引我们去了解上帝的心意，去体贴上帝的心意，去顺服上帝的心意。思考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我们不是单单照着字面的意思去做，而是去思考，要思考圣经当中神为什么这么说，神为什么这么命令，神如何看待这样各样的事。从中我们一定要思考，我们才能明白。如果我们不能明白神的心意，那我们的信仰是非常肤浅的，和异教是一样的，就照着一本行为手册做这做那，你根本不需要动脑，只需要照着书上的每个规条做就可以了，就像伊斯兰教一样，什么时候吃饭，什么时候进食，等等等等等等，类似的，不需要思考。但是真正的信仰需要思考，你一定要思考，这样你才能学会分辨上帝的心意是什么。可是眼前的哥罗多信徒没有明白这一点，他们不明白割礼的意义，他们不明白上帝之前为什么要给以色列设置割礼。他们单纯看见，哦，圣经有这么说，所以不加思索，不去思考为什么，他们就照着去行，就出现了问题。一旦信徒不去思考，他们的信仰就会走向偏执和律法主义，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割礼的意义是什么？那其实在这个问题上，保罗已经不止一次在圣经中提过哈，这个几乎成为了犹太人以及当时外邦人都会遇到的障碍，因为他们刚刚转信 初信不久，他们真的是不能体贴神的心意，所以很多人就误入歧途。那这一点，老保罗在罗马书当中说什么？说罗马书二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他说：“因为外面做犹太人，不是真犹太人；外面肉身受割礼的，也不是真割礼，唯有在里面才是真犹太人。真割礼也是在心里的，在乎灵，不在乎一文。”这人的称赞不是从人来的，乃是从神来的。我们顺着保罗的告诫去思考这件事情，去思考割礼是什么，割礼的真正价值和意义。那么割礼到底是什么？我们翻开圣经看一下哈。如果你对圣经熟悉，我们知道这个割礼首先是给亚伯拉罕子孙设立的。然后同时呢，如果你对旧约圣经非常熟悉，你一定能想起来，在旧约圣经有不少的地方，神对以色列人说：“你们是未受割礼的，对不对？”比如说，我举例子啊，耶利米书六章十节说：“现在我可以向谁说话做见证呢？使他们听见呢？他们的耳朵怎样？未受割礼，不能听见。看哪，耶和华的话，他们以为羞辱，不以为喜悦。”还有，在利未记二十六章四十一节：“我所以行事与他们反对，把他们带到仇敌之地。那时，他们未受割礼的心若谦卑了，他们也服了罪孽的刑罚。”在礼仪上，割礼是去除男性的包皮，但是割礼的属灵含义不是简单的去除掉人身上的一块皮肉。今天正道经文的第十一节说：“你们受的不是人手所设的割礼，那是什么呢？是什么呢？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割礼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神从你的身上割掉某一块东西。但神真正要割掉的，不是人身上的那一块皮肉，而是存留在肉体中间的那个情欲。他要割掉的是你身上所有与上帝旨意相违背的地方，你肉体上所有的违背神的地方。如果圣经说你有未受割礼的耳朵，那么是在说你耳朵没有除掉抵挡神的地方。什么呢？不肯受管教，不喜欢听训诫，厌倦神的话，一听神的话耳朵长毛了，一句听不进去。如果圣经说你有未受割礼的心，那说明什么？你心里有抵挡神的角落，那个未除去的是你的心向着神高傲，你心中不敬畏神，不把神当一回事，存心无视抵挡上帝，甚至高举自己做自己的神，这是未受割礼的心。所以未受割礼可以影射到你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哪里不顺从上帝的心意，哪里就未受割礼。所以真正的割礼不是在乎那个仪式，对吧？真正的是从你肉体上，是割掉，不是割掉那块皮肉，重要的是割掉那块皮肉所象征的肉体情欲。很显然，哥罗西信徒没有明白这一点，他们没有思考神为什么要设割礼给以色列人，他们不明白，他们看重的是一个外在的标记。但是如果没有基督使他们脱去情欲，那个标记一点价值都没有，不过是身体上一个伤口和疤痕罢了。那现在我想多说一点关于人手所做的标记这一点啊，特别我想说是对现代教会的警告。我们不要以为哥林多信徒高举人手所做的割礼，这个离我们太遥远了。不，它其实不遥远。其实我们今天许多教会，特别华人教会当中所做的很多事情，是这个事情是人手所做的这个标记是既普遍又常见的。那其实我要举的是什么例子呢？我要举的其实是绝志这件事情。那其实很多教会对洗礼也很随意，但是我特别想举绝志这个事情，因为绝志这个事情在许多的华人教会当中是被大肆宣扬的。 觉知，我们要明白，弟兄姐妹，这个是人的发明，也是人做的。甚至有的人认为必须先觉知才能受洗，这在很多华人教会很多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觉知这件事情的出现其实还不到100年，才100多年可能，但是被华人教会广泛的推举。那我在这里呢，我先说啊，我不是否认觉知的价值，我自己也是经历过觉知的。虽然那个时候我不知道这个叫觉知，觉知之前其实我已经决心要受洗归主了，只是碰巧有个牧师呼召有感动接受耶稣的举手，我就举手了，后来知道那个叫觉知。那如果你传福音邀请不信的人与你一起祷告，与你跟着你的祷词来祷告，祷告中认罪和悔改，他如果乐意，这的确是一件美事。我不是否定这个价值，我想强调的是什么？我想强调的是现代华人教会已经将觉知当成一种记号，当成那人手所行的割礼一样的记号。举一个例子，一个传福音的小组在考虑该给谁去传的时候，然后说那个考虑到一个人的时候，有人说哦，那个人已经觉知了，那他们就说哦，那就没有传福音的必要，所以就放弃了这个目标，转而找其他人。但是这恰恰相反，一个觉知过的人却不受洗，问题就这个是他说明他需要福音，说明他根本就不明白福音是什么。但是人们就将觉知当成了一个记号，放在那个人身上。但是这个觉知的记号就是人手所行割礼的另一个版本。神没有在他身上动工，但是人们给他贴了一个标记。这会造成什么问题呢？造成的问题就是现在很多的教会，华人教会另辟蹊径，试图用人的方式和方法，试图去掌控导向人的意志，让人做觉知。觉知在不到100年的历史当中演变成了试图引导人的意志去做一个决定，没有什么比这个更加错误的地方。但是这个是被华人教会广泛接受的，他们以为啊，我不管用什么方法，我能让他决定接受主耶稣基督，那就说明大功告成了。但疑问就是，这是真的悔改信主吗？还是人做的一个标记上去？什么才是真正的悔改信主？就是这里保罗说的，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的情欲，是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那不是人在他身上动工，是神在他身上做了工，不是人的标记，而是上帝的标记，这个就是区别。那么神如何在他身上信徒身上动工？我就以圣灵降临的那一天为例子啊。大家可以回想一下，彼得那天从圣灵得着能力，宣告悔改的信息，宣告耶稣基督复活了，并斥责那群群众，对不对？说你们害死了救主基督。众人听见真理，发生了什么？他们觉得扎心，然后呢？然后才到达了意愿和他们的意志。他们在彼得还在讲到时，他们迫不及待问：“那我们当怎样行呢？我们当怎样得救呢？”彼得告诉他：“你们当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所以人信主，我从这里总结啊，三个层面必须经过。首先，他必须是透过真理，是对真道的理解。这是第一层，然后进入情感，众人听见彼得责备和宣告，怎么样？扎心，这是情感的部分，因为真理的缘故，心被触动，良知被触动，陷入深深的自责之中，自己责备自己，最后一个层面，才到达人的意志，他们要寻求出路，我该怎么办？我该怎么办？我怎么才能得救？当神动工的时候，他是透过真理打通人的理性，他明白真理，借着打通他们的情感和良知，最后到达他们的意志，他们想悔改，他们要求受洗。这三步，每一步神都不会省略，每一步都不会省略。但是如今许多教会当中，华人教会当中，他们可以跳过第一步，可以跳过第二步，他们可以直接进到第三步，他们直接就对人的意志下手。我有个朋友，他母亲 后来成为基督徒，但他当时没有。一次布道会的时候，那讲员讲完了之后，呼召人上来举手啊，要举手，信主的举手。他看到儿子不动，一直在那用胳膊拐他，让他去举手。这个就是对人的意志下手。还有就是透过人情的施压，许多不信主的朋友其实是喜欢来到教会的，大家知道吗？他喜欢我们的氛围，喜欢来到教会，喜欢跟基督徒打交道，但他们迫于人情的压力，迫于人们常常催促他，这让他决定，让他决定决志或受洗，这些都是在人的意志上直接施加压力造成的反应。而华人教会更可怕的还有什么？是或者更擅长的是借着情感往人的意志下手。我不得不说，现在华人教会的音乐布道会基本都是这个方式进行的。只要那个布道会你里面的内容是以音乐为主，不是以讲员布道为主，那么你可以基本可以判断出来，他们是借着情感来引诱人的意志，引导人的意志。这个已经不是不合适的范围，这个是错误的范围。音乐可以带给人情感上的陶醉，人们可以不知道那个歌词在说什么，他也可以陶醉在其中。而音乐布道会就是用音乐来感动人，我用个引号，引号的感动来感动人，因为那是音乐的感动，那不是圣灵的感动，那是人造氛围的感动。当大家在音乐当中陶醉，然后振臂一呼，有感动的上前来，人们就纷纷上前来决志信主。他们不知道福音什么，他们不知道为什么走上前来，但他们觉得很感动，就来到面这前面。这实在是很糟糕的一件事情，很糟糕的一件事情。除了音乐氛围，还有什么方法华人用的？还有一种是诱导，仍然是用诱导情感去决志的。它不是音乐布道会，它只是个正常的布道会，但是那个讲员讲什么？他讲无休止的故事，他讲感人的见证。现在很多华人教会站在讲台上，有多少讲悔改的信息？他们可以长篇大论，全部都是感人的见证、感人的故事，然后深深打动人，然后让人们想到自己的经历，他们就落泪，感动落泪，然后情深之处，讲完振臂一呼，有感动的往前走。那些人就走上前来做决志祷告，根本就不知道发生了什么，这都是被稀里糊涂做，被迫做了节制。我说这简直就是一场诈骗，这是诈骗，这太荒谬了。这一切都是人手在设的局，这是人手在做的功，希望在他们身上留下一个人手做的标记，是不择手段用这样的不合神心意的方式引诱他们做一个根本不明白的决定，很糟糕。不管是怎样，这样的决志以或这样的受洗都是没有价值的。圣灵就只有一种方式，信主使圣灵的动工使人信主，只有一种方式，从宣讲真理、悔改真理、明白领受，并借着真理触动人的感情，进入到情感。有的牧道友听了很多真理，他们头脑明白，但是他们心里毫无波澜。我跟大家说，基本他不会信主的。一个不被真理而触动的心是不会归向主的，是不会的。圣灵的工作借着真理打入情感内心，最后在人的意志上动工，不需要我们来催促。他们会迫不及待问我该如何做呢，或者说我想受洗，我想成为基督徒。那如果你明白神如何在人的身上动工，你再回看华人教会的布道会里的决志，有几个能满足这个条件？基本没有。要么从人的意志上下手，借着，要么借着音乐，借着感人的故事骗人来做决定，有几个是借着真理打入人的灵魂。如果不是这样，圣灵没有动工，没有动工。保罗在此处就是要告诉哥林多信徒，割礼对你们毫无价值。为什么？为啥？因为割礼的意义其实已经在你们身上实现了。 基督使你们受了真正的割礼，是什么？是脱去肉体的情欲，对吧？怎么做的呢？十二节，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因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保罗说，你们，他指向了耶稣基督的洗礼，旧约，割礼是旧约以色列与神的立约记号，洗礼是新约我们与神立约记号。但是我再次强调啊，保罗不是在指，似乎是在指向洗礼，但他不是在说洗礼本身，而是洗礼真正所代表的含义，不是那个人手所施的洗礼，而是神借着人手所的洗礼所代表的含义，与主埋葬，与主复活，这是什么？这是神的功用，上帝的工作，从死里复活，神大能的工作，这才是最重要的，这才是最重要的。那么现在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我们要进入下面一个问题，神的功用到底是什么？神到底做了什么？神到底在十字架上做了什么？神怎么让我们从死里复活呢？那这个问题其实就是接下来三节保罗所要告诉我们的，就是从十三、十四、十五，然后他描述了三幅图画啊，一节一个图画，我们一点点来看。首先第十三节，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你们一切的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保罗说，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什么意思？死了。最近几十年，其实电影业出现了一类电影，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叫丧尸电影。就是有人如果被丧尸病毒感染了，他会变成丧尸。然后如果你被丧尸咬了一口呢，你也会变成丧尸。丧尸呢，或者就是像僵尸一样，就丧尸是怎样呢？它是电影设定是它随着本性行动，有血的地方就冲过去，有人的地方就咬过去，然后把别人变成丧尸哈。那丧尸可以移动，可以呼吸，有的在电影里甚至可以思考，他们好像活着。但是大家看那个的时候，你觉得，或者你没看过，你觉得大家看这个的时候，你觉得他们会认为那个丧尸是活着的吗？那人是活着的吗？不会，对吧？但是大家有想过你是怎么判断的？为什么你判断他不是活着呢？其实很简单，因为他丧失了人的形象。他有人的身体，是的，他像人一样活动，但他丧失了人该有的理智和功能，他们是死的，他们就是移动的尸体。那个剧还叫 Walking Dead， 移动的，以行尸走肉，根本不是活着。而我想跟大家说的是，上帝看曾经的我们是非常类似的。你知道旧约当中，在异象当中，神把不信的列国比喻成什么吗？你知道神把不信的、不悔改的世人比喻成什么吗？我给大家举例子啊，在诗篇四十九篇第二十节说，人在尊贵中而不醒悟，就如什么死亡的畜类一样。在但以理书第七章有这样的一个意象对比，在意象当中，神把那些在历史当中的列国比喻成野兽，比如说希腊帝国，比如说罗马帝国、波斯帝国、巴比伦帝国，有的形成狮子，有的是熊，有的是豹子，这些动物非常凶猛，对不对？但他们是野兽。而与他们对比的是另一位，是有一位好像人子的，我们知道那是谁，那是耶稣基督。在神的眼里，没有被上帝动工的人，在他眼里就是一头野兽。你知道野兽是什么吗？野兽神创造让他们随着自己本性而行动的动物，他们做任何事情是随着什么？随着肉体而行动的。没有被神动工的人，他们在神面前就是一只野兽，可能非常的凶猛，可能能称霸整个森林，但他们不是人。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具备上帝的形象。 我们不会觉得电影里的丧尸是活着，因为他们不具备人的形象。神看我们不是活着，因为我们不具备神的形象。我们本受造是应当有上帝的形象的，只有按照上帝的形象行事才算得上是人。但若他们随自己的情欲而活，随肉体而活，那跟丧尸有什么区别？那个跟野兽有什么区别？神看我们是死的，可我们就是在那样的光景里。曾经我们就是这样，我们活着为了什么？为了自己的肚腹，我们为着能在地上享受生活，我们活着为了满足自己的私欲，我们活着为了实现我们内心伟大的愿望，为了实现自己高人一等的野心。这一切来自于哪里？来自于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我们就死在这一个未受割礼的肉体当中。还记得我们提到未受割礼的含义吧？未受割礼就是没有除掉我们里面对神的抵挡。未受割礼就是随从肉体情欲的我们，随从生来罪性的我们。因为未受割礼的身体，它掌控着我们的想法，掌控着我们的欲望，掌控我们行事动机。我们成为了肉体情欲的奴隶，我们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肉体的情欲。我们肉体想要多享受，我们就努力追求奢华的生活。我们肉体想让我成为一个伟大人，我们就追求世界的成就。我们肉体想让我们看一些不该看的，我们就随着肉体看一些不该看的东西。你的肉体支配着你的思想，你的肉体告诉你怎么做，你就会怎么做。我们听从肉体，但却不听从神的命令。我们成为了肉体的奴隶，而随着肉体所做的事情，就是罪行过犯，也是经文这里说的过犯。所以我们是死的，神看我们，看见我们的不是人，是一头随己欲、随情欲而行的野兽，没有了灵魂，难道还算活着吗？没有了上帝的形象，难道还算活着的人吗？然而上帝怎么做？他说，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那这些经文呢，在中文翻译其实是倒置了，它实原文是神使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赦免你们过犯。那赦免过犯这一点，我会连同十四节讲。那我们先来看看神如何使我们从死里复活。当神真正在我们身上动工，行那个基督使我们在身上除去情欲割礼的时候，有两件事情会在我们身上发生。好像第十二节说，依次一个是一同埋葬，一个是一同复活。这两件事情分别对应的是洗礼当中的浸水和最从水中起来。那其中我将我们的灵魂哈，我用说，我将我们的灵魂比一块田地，那块田地曾经没有人耕种，没有杂草丛生，那里没有任何一个有价值的果子。这是我们以前灵魂的光景，没有开垦，那是我们的罪性和罪行，就是长了遍地的那块荆棘。随着年日久远，我们就在罪中越来越深，越深，这个荆棘也越来越大，占据我们整个的心理，占据我们整个灵魂。那神未开垦的时候就是这样一片死寂，但是神在我们身上做了两件事情。第一件事就是如同基督埋葬一样，神让我们在这个肉体的情欲当中埋葬了。不是说之后情欲就不在了，不，他在，他还在，他直到你肉体死亡的那一刻，情欲才会消失，才会完全消失。但是在神动工之下出现了一个转变，你不是情欲的奴隶，你挣脱了情欲完全的掌控，你第一次开始意识到，这个家伙是一个暴君，你开始有意识的向他反抗。但是在之前你根本就不会想，之前你就是一直遵从，你从没有想过那个情欲是邪恶的，你也意识得到他对你的掌控，你甚至会享受在那情欲的掌控之下。奥古斯丁在他的忏悔录当中有一件事情，儿时的一件事情，他说他小时候和朋友去偷苹果，去果园偷苹果， 但这个不是因为他饥饿，这不是因为他饥饿，也不是因为苹果太好吃了，不是因为这个。事实上那个苹果非常难吃，他们偷了以后直接就扔掉了。但是为什么要偷呢？奥古斯丁回忆说，他说当时偷苹果不能带来任何的好处，但是偷盗本身能够带来乐趣。大家知道吗？享受在作恶的刺激和快感当中，从小就会，这是在罪恶中的享受。大家其实可以完全想一想，同样的道理，在中国文化里的我们中现在上班文化加班，中国的加班文化996里面，难道大家低效率的耗在那里加班，能够给公司带来最大的效益吗？这最大的效益吗？有的公司在员工本该睡觉的时候突然发一个说啊，我要一个报告，第二天早上拿给我，好像是特意让他们没办法休息。难道真的这个能带来最大的效益吗？当然不能。那他妈为什么要这么做？老板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其实很多老板在意的不是最大效益的工作，他们在意的是享受那个对员工绝对的掌控感，他们享受在邪恶中的快感，把别人踩在脚下的这种快感，做一个土皇帝让他们不能自拔，他们爱上了这种体验，离不开这种快感。中国上世纪古话，与人斗其乐无穷，斗争是很多人的乐趣。你要把斗争拿走了，你觉得人会怎么样？他们会觉得生命索然无趣，他们会觉得生命没有价值，没有意思，趣味都没有了。人就是这样，在罪恶中捆绑，还乐在其中。一旦失去了这些最终的乐趣，都找不到活下去意义。但是在上帝的动工之下，罪里的享受成为了过去，那是过去的事情了。这颗生命旺盛的荆棘被神撼动了，它的根被切断了，它被切断了，它还有生命气息，是的，但是它在死亡，它仍然会影响你，引诱你去犯罪，但是每一天这个力量在减弱。我们的肉体败坏，从那一刻开始停止了恶化，并且开始走向死亡。那这是神在我们身上做的第一工作。第二个工作，对不起，在他切除了这个根的同时，他播下了一个新的种子，对，那个是新的生命，也就是我们所说的重生。我们成为了新人，肉体的情欲不再主宰我们了，他不再奴役我们了。我们曾经只为情欲而活，并为他感到快，我们现在看到另一个世界，我们看到了罪恶在辖制我们，我们看到罪曾经是我们朋友，现在他是我的敌人。过去的快感现在变成了良知的重担，过去的快乐变成了今天的痛苦。我们开始要脱离罪的影响，我们开始征战这个新的种子，跟这个荆棘开始抢地盘，圣洁的本性开始与肉体的情欲交战，就是这样发生。我们过去从来没有想过自己的灵魂，我们从来没有为自己的灵魂考虑过，我们只想为肉体而活，这就是我们之前的状态。但是神使我们灵性复活，我们开始关注自己的灵魂，减少了对自己肉体的关注。过去我们关注今生世界的方方面面，现在我们是考虑将来永生的事情。我们重生了，我们会在这个不断的争斗当中，虽然一开始力量微小，但是会越来越得力。我们成为一个新的人，正在逐渐的脱去肉体的情欲。那这是神复活大能的第一步啊。那这里我要说，神第一步是使我们灵性复活，其实还有第二步，是神使我们肉体复活，但是那个是在幕后发生的日子，我们现在在第一步的当中。那这是神给我描绘的第一幅图画，是使我们的灵性复活。那第二幅图画，第十四节，又涂抹了在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于我们的字句，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那关于这些经文，律例上所写攻击我们、有碍我们的字句到底是什么？ 其实有很多的解释哈，其实有很多的解释，但是我直接告诉大家，我应该是怎样的。很多人把这句解释为哦，把律法给去除了，这个是不对的，这是不对的。神说了，天地要废去，律法中的一点一划不能废去，不是的。那这个句话最好的解释是将有碍于我们的字句不要当成律法本身啊，因为律法本是神的公义和怜悯的彰显，所以神不会改变，律法就不会改变和废除，它只能被成全，它被成全。那么这些字句是什么？那这些字句在原文当中可以是借据的意思啊，借据。我们根据神律法的原则，这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的罪债，知道吗？这个罪债跟在我们后边，你每触犯一次，你每触犯一次哦，这个债务就多加一笔。然后有一天，神要找我们清算，每一个人都有。弟兄姐妹，如果我这么说啊，我们看到第一幅图啊，神是我们从灵，是我们灵性复活了。但是如果我们只有灵性复活，却没有清算债务，有什么用呢？没用，因为按照上帝公义的原则，就算现在起你一个罪都不犯，你也不能见神的面，你也无法逃避死亡，你也无法逃避地狱的痛苦和绝望。所以在这里，上帝不仅使我们灵性得以复活，他还将一直追随我们身后的那一个债务全部涂抹。那这有一个有趣的事情，因为古代我们知道中国发明纸，但当时那个时期纸还没有被发明，他们用什么？他们用羊皮纸或者用那种草纸。但是如果他们想保存久一些，尤其这种记录的东西，他们必须要用羊皮纸，就羊皮能够干耐用。但是呢，羊皮纸很贵很贵，所以它会被反复利用。古代的墨水没有酸性的成分，所以你写上去只是在表面，它不会渗进去，所以他们会用那个很多的海绵可以擦掉，好像从来没有写过一样，然后重新利用这个羊皮纸。那保罗这里就是利用了这个比喻，你过去一切的罪在那一刻被上帝涂抹，没有记录可查，没有记录可查。但是有人肯定会问啊，行，那过去记录罪债没有了，那以后怎么办呢？那个纸不是还在吗？那是不是他要重新记录我们新的罪呢？你不是说我们灵性复活还会犯罪不是吗？新犯的罪怎么办呢？怎么办，弟兄姊妹？我们接着往下看，神说，保罗说，把它撤去，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神作为更伟大的一个地方，更伟大的地方。他不是仅仅将字句啊涂抹掉了，将罪债变成了一片空白，他是把这个用作记录罪债的这个纸都撤去了，把它钉在十字架上。什么意思？意思就是神不仅涂抹罪上的记录，连那个记录用的羊皮纸都全部销毁了，永远不需要再做记录，不需要再追问任何的罪债了，因为十字架，因为主耶稣基督将过去的罪债、将来的罪债全部偿还，那被记录钉在十字架上，那是完全的销毁，那是完全不用再偿还，已经完全没有记录的必要了，没有。这是我们在神面前的状态，这是神大能的工作的给我们的第二幅图画。第三幅图画，十五节，即将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掳来，明显给众人看，就仗着十字架夸胜。那这是一节很有趣的经文哈。如果我们大家想理解这段经文，我们一定要明白经文当中一切掌权的和执政的是谁。也许我们很多人会觉得哦，那是世界的政治领袖和首脑，但是实际上，经文的确，圣经的确有这样的用法，但是呢，圣经最常用的是将执政掌权的形容谁？形容撒旦的权势，撒旦的势力。比如说在以弗所书六章十二节说什么？说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一万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所以同样的，在这段经文当中，神在十字架上作为不是将掌权者击败啊，我们事实我们也看到的确不是这样，但是神将基督再来的时候会出现的光景，但不是在十字架上成就的光景，他首先击败的是灵性的那在黑暗势力，灵性的那位执掌者的势力，将一切的他们掳来，原文是解除武装，解除武装，不只是掳来，而是卸除武装。这个是在古代让他们不再具备威胁和反抗的机会。十字架上，弟兄姐妹们，是一场基督在灵性世界的一场较量，是基督与撒旦势力的较量，围绕着我们展开的，是围绕着我们展开的。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事情，就是将撒旦的武装给卸了下来。但是大家知道吗？你知道撒旦最大的武装是什么吗？他的武器是什么吗？大家知道吗？我举出两段经文哈，是撒旦如何在上帝的面前攻击人。第一节，撒加利亚书三章一节，天使又指给我看，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使者面前，撒旦也站在约书亚右边与他作对。这是第一节。第二节，启示录十二章十节，我听见在天上有大声音说，我神的救恩能力国度并他基督的权柄都来到了，因为那在我们神面前昼夜控告我们弟兄的已经摔下去了。是什么？控告是撒旦的武装。撒旦在神的会中控告约书亚，经文里写的，撒旦在还在神的会中怎样不停地控告我们的弟兄，控告所有属神的人，他就是控告者。但是基督将他的武装解除了，撒旦不能再控告什么，他再也不能做什么。为什么？为什么他失去了控告力量？因为撒旦的资本，控告的资本是在律法当中，人不断违背神的律法，亏缺神的荣耀，不断的犯罪，撒旦的控告不是胡编乱造的，弟兄姐妹，他并不全是胡编乱造的，他很多都是基于事实，是我们犯罪的事实。他可以拿着那本跟在我们后面的那个厚厚的那个字据，然后依据一条一条的在神面前控告我们，控告我们，控告我们，然后将我们拖进死亡的深渊。但是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的那一刻，撒旦利用的那本欠债的记录和基督一同就钉在十字架上，那个记录就没有了，没有了，已经抵消了耶稣基督的义，撒旦失去了控告的资本，所有的债务偿还。如果撒旦想控告我们，但神说那个人债务已经不存在了，撒旦拿什么控告我们？没有，他被彻彻底底的赶走了，不得再返回。并且经文说，神将撒旦武装卸除，明显给众人看。那这里众人呢，不是所有人，而是特别的，是指因耶稣基督脱离死亡的我们。怎么显给他们看？主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胜利的明证。死亡是撒旦的权势，他是掌死权的。保罗说，死啊，你得胜权势在哪？死啊，你毒钩在哪？死啊，死的毒钩就是罪，罪的权势是律法。感谢神，是我们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胜，生命的复活就是挣脱死亡的权势。控告是撒旦在神面前最有效的攻击手段，而死亡是撒旦手里那把刀。但是因为耶稣基督，他引以为傲的刀却被生命的主宰耶稣基督所击败，他复活就是展现撒旦的完全的失败。那我们是谁？我们是神与撒旦征战当中被耶稣基督掳来的掳物。我们以前属撒旦的，他 耶稣战胜他们，把我们全部掳来。我们曾经活在撒旦权势，我们现在在上帝的权势下。我们曾经效力于撒旦，我们现在效力于基督。我们从前的主人是撒旦，我们现在主人是耶稣基督。我们曾经在黑暗，现在在光明。我们曾经在死亡，现在在生命。那这一刻就是十字架上所彰显出来的胜利。这三幅图画就是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功用。请问哪一个是人手可以做的？哪一个可以做的？我们都不能，人手做不了，人手无法，人手的功无法在你的复活的事情上增加那一丁点的功劳。这个就是保罗要告诉哥林多信徒的，所有救恩的果效都来自于那使人从死里复活上帝的功用，而不是人手所带来的功用。不是割礼，不是任何的，在基督里救恩才是完全的。所以弟兄姐妹们，如果你要在基督里寻求安全感，不要从外面寻找，不用从外在寻找。你的装饰打扮，你的礼仪，你的举止，不能向你证明你是得救的百姓。拯救不是来自于外在，拯救也不是来自于人手的工作。如果你想寻求确定自己的救恩，从你的身上寻找上帝拯救的记号，那属灵的割礼，神是否在你身上实行了呢？你是否感受到罪的重量？你是否感受到肉体情欲的对抗？你的灵魂是上帝首先做工的工厂，那才是你拯救的记号。好，我们一起祷告。爱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是主啊，你借着保罗你赐下的话，使我们可以看见你复活的大能，那从死里使我们从死里复活的功用，那不是人手所做的。父啊，我们算什么呢？我们人竟妄想在上面添加一些，甚至相装饰一些，父啊，都是无益的。因为那大能的工作只有你能来做，我们岂能依靠人的方式和手段？父啊，我们也祈求你，我们在上帝手中是你的，是你的工具，是你手中的器皿。主啊，求你也借着我们，这是使你借于使用我们，能够在所听的人听见我们所传讲福音的，因着我们的见证，因为我们所传的，主要在他们身上动工，不是因着我们人手所做的，所人的工作，不是人的各样的计谋和方法，乃是因着主啊，你从死里复活大能的功用。主啊，愿你的恩典临到众人，也愿你使用我们，让你得着荣耀。听我们祷告和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